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强风暴袭击佛州和南卡后，威胁东海岸其他地区；
以哈战争阴影下，伯利恒无圣诞气氛；
据传秦刚涉嫌把中共导弹机密泄露给美国；
台湾又发现两枚中共气球越过台海中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圣诞佳节即将来临，但在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圣诞教堂外，过往常见的圣诞老人、行进乐队以及大批游客和朝圣者今年都不见踪影。法新社报道，在当地街上看不见悬挂的圣诞彩灯，也看不到圣诞树的踪影。今年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圣诞节可以说是毫无气氛。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席卷约100公里外的加沙走廊，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近200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勒维少将周日表示，以色列军队在加沙针对哈马斯的战争中俘虏了1000多人。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和伯利恒市议会上月决定停止任何不必要的欢乐圣诞节庆祝活动。
独立新闻网站亚洲哨兵12月14号宣称，他们从多个消息来源获悉，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3月访问俄罗斯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习近平透露，中共火箭军向美国泄露导弹机密的过程中，秦刚发挥了作用。亚洲哨兵指出，秦刚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月25号，而时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捕，加深了各界怀疑秦刚落马跟火箭军遭调查有关。加拿大地缘政治咨询公司 Cercis Group 的分析师告诉亚洲哨兵，截止到目前，在针对火箭军的大范围调查中，已有大约70人被带走。此前12月6号，美国媒体 Political 的欧洲版发表一篇未署名报道，引用据称和北京高层有接触的中共政府内部人士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在6月底的访华之行中，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告密，说秦刚和火箭军的高层叛变，把中共的核机密泄露给西方情报机构。
根据日经亚洲17号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赫表示，美军未来数月将在重建太平洋天宁岛二战时期机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随着中共的导弹威胁日增，这是美军在印太地区将飞机分散部署的部分计划。报道指出，维巴赫在受访时说，美国空军正在加强建设天宁北部机场和天宁国际机场。美军近年来已获准使用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地，而华府和坎培拉当局也同意升级澳洲北部两处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维巴赫表示，为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美国将加强与日本及韩国三方国防合作。维巴赫说，今年他们已经完成其中的一些工作，有些外界可能没听说过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他表示，这三个国家的合作要比大众所知的更为密切。
中华民国国防部今天指出，在当地时间17号，侦测到两枚中共探空气球逾越台海中线北端。此前的12月7号也曾经侦测到中共空飘气球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当时说，初步判断这个气球的作用应该是探空，公布的理由则是为了保持信息透明。他说明，探空的范畴则包括气象、航道掌控、风力影响等。近年来，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但气球的出现相对较为罕见。台湾将在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法委员的选举，目前对于中共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保持高度警戒。中共使用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性，在今年2月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当时美国击落了一个所谓的中共侦察气球，但中共声称那是一艘意外迷失的民用无人飞艇。
为了限制中共获取可能推动人工智能突破或为超级计算机和军事应用提供动力的高端 GPU， 美国持续扩大对华芯片的销售限制以及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 但据路透社周一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正在利用马来西亚公司来组装部分高端芯片，以规避美国扩大对中国芯片行业制裁的风险。两家中国芯片初创公司的投资人和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公司也有兴趣在中国境外组装芯片，因为这可以让他们的产品更容易在非中国市场销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1号曾表示，将对中国芯片突破采取尽可能最强有力的限制行动来保护美国。
英国卫报旗下的观察家报17号指出，明年全球将有破纪录的超过40个国家举行全国大选，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的40%以上，也占全球 GDP 的很大一部分。个别或整体的选举结果或许会助长独裁者的气焰，但也有机会重振民主制度的活力。其中，台湾总统和国会大选堪称压力最大，可能引发美国和中国升级对抗。报道指出，来年的民主选举超级杯，正值自由民主受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独裁者，以及匈牙利青年民主党等极右翼民粹政党，还有委内瑞拉、乍得等军事政变策划者攻击之际。在多场选举中，有美国、英国等最强大且富裕的国家，有南苏丹等最弱势国家，有俄国、伊朗等最专制的国家，还有台湾、乌克兰等压力最大的国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强风暴袭击佛州和南卡后，正威胁东海岸其他地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蒂。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电商巨头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公司计划今天发射 New Shepard 的火箭。蓝色起源说，德州西部发射台的发射窗口将在当地时间18号上午8:30开启。蓝色起源计划直播发射过程。这项名为 NS24 的任务不会搭载宇航员，而是携带用于科学实验的设备，其中超过一半的设备是蓝色起源和美国宇航局共同开发的。2022年9月的事故中，火箭的推进器坠落地面，所幸太空舱借降落伞安全着陆，舱内没有载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2023年9月得出结论，事故是由火箭发动机的温度高于设计所造成的。FAA 指示蓝色起源进行修改，才准恢复发射，特别是在某些发动机零件的设计方面。FAA 昨天证实，已经批准蓝色起源再次发射火箭的申请。蓝色起源的 New Shepard 火箭从德州发射，进行太空短程旅游飞行，目前为止已经搭载了31人进入太空，其中包括贝索斯本人。
根据彭博社12月16日爆料，苹果明年将推出第四代 AirPods， 并首度推出两种版本，更将会下放 AirPods Pro 的主动降噪功能。据称 AirPods 4采用全新设计，耳机柄会稍微变短，而且改善贴合度，会介于 AirPods Pro 与 AirPods 3之间。在功能方面， AirPods 4充电盒将支援寻找 App 的警报铃响，并使用 USB-C 接口，其中价位较高的 AirPods 4会获得主动降噪，让果粉能以更低的价格入手降噪耳机，不必购买 AirPods Pro。 彭博社还指出， AirPods 4预计将于明年9月推出，同一时间也可能更新耳罩式的 AirPods Max， 功能不会有明显变化，主要是改用 USB-C 接口并增添新颜色，而下一代AirPods Pro 则传出要等到2025年。
ChatGPT 开启的大 AI 时代，使多家科技巨头看到了庞大的商机，因此竞相投入大量资源开展通用人工智能，使得 AI 的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引来专家和社会的担忧。谷歌在今年推出自己的 Bard 聊天机器人没多久后，又在12月15号推出它的 AI 双子座，提供免费的多模态功能给用户体验。谷歌说，双子座 AI 在数学、影像、推理、声音等方面的能力上都超越 ChatGPT 的 GPT-4 模型。 不仅能看懂人类画的线条、图案和颜色，还能做出相应的反应，甚至对人类画出的乐器能播放相应的声音和音乐。微软也在积极开发自己的 AI Copilot， 目前已经使用上 GPT-4 Turbo 和升级过的 DALL-E3 图像模组，使它拥有更强的语音对话、识图和搜索等功能。曾经担任谷歌执行长的施密特最近说，当人们对 AI 没有足够的安全保护和监管时，那么 AI 脱离人类的掌控只是时间的问题，就像过去人们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花了整整18年才就禁止核弹试验等问题达成协议，但现在没有时间能够继续再等待下去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末，一场强风暴正在袭击佛罗里达州，并正在向美国东海岸移动。预计本周在东岸地区将带来暴雨、大风和强雷暴，导致停电和旅行中断。请听报道。
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测中心周日警告，周末以来，包括佛罗里达州、南卡州、北卡州和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正面临强风暴和破坏性大风的威胁，超过1500万人将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根据预测，周日当天，风暴已从佛罗里达州向东北方向移动，并袭击美国的东海岸，影响范围将从乔治亚州扩大到东北部部分地区。此外，从南卡州北部到宾州以及新泽西州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强降雨。国家气象局周日对康涅狄格州南部、纽约州东南部和波士顿的部分地区发布了大风警报，警告可能会出现树木和电线倒塌的情况。截止周日，南卡州有8000多户客户遭遇停电。该州最大的电力供应商 Sandy Cooper 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努力解决断电问题。此外，佛州在周日当天也有超过33000个家庭和企业断电。由于受到风暴影响，民众在这些区域要出行变得十分困难。气象局呼吁，如果可能，在暴风期间请待在家中低层房间，并避免开窗。如果必须开车，务必多加小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朝鲜于周日发射了一枚未经表明的弹道导弹，并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而在不到12小时之后，周一清晨，朝鲜又再次朝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引发日韩高度戒备。请听报道。
根据韩国军方证实，朝鲜当局于17号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紧接着又于18号凌晨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朝鲜在12小时内接连两天的弹道挑衅，也被外界认为是针对美军核动力潜舰密苏里号停靠釜山海军基地一事进行回应。在这起试射结束没多久后，朝鲜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与韩国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核咨询小组会议，包含2024年的核战略规划行动指南，是在公开宣示核对抗。在此前一天，白宫周六就核威胁严厉警告朝鲜，表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将导致金氏政权的终结。白宫声明指出，朝鲜对美国或其盟友的任何核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朝鲜对韩国的任何核攻击都会遭到迅速、压倒性和果断的回应。与此同时，美方也重申对盟友的坚定承诺，在包括核能力在内的美国全方位支持下，向韩国提供延伸威慑。美方的延伸威慑是指美国将在盟国遭受核威胁或攻击时提供核保护伞，动用常规武器和弹道防御系统，就像保卫本土一样保卫盟国。今年七月，美国海军40年来首次派一艘配备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潜艇停靠韩国港口，旨在进一步加强对朝威慑。而就在朝鲜最新一轮弹道试射之际，美军核动力潜舰密苏里号17号也抵达韩国釜山海军基地。韩国军方表示，美军此次停靠主要是让密苏里号的士官兵得以休息，进行补给， 并强化美韩两国的协防力量。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拜登总统17号针对排华法案废除80周年发表声明，提到华裔丰富了美国，还强调美国的基本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受到平等对待。请听报道。
美国在1943年12月17号废除了实施60多年的排华法案，拜登总统17号就废除排华法案80周年发表声明。他在白宫提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国家的基本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但在长达61年的时间里，排华法案未能兑现这项承诺。拜登说，排华法案将我们的移民制度武器化，歧视整个种族，随后又进一步歧视了欧洲和整个亚洲的许多人。1943年排华法案终于遭到废除，随后颁布的法律制定了更好的移民制度，才得以反映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价值观。拜登借这个纪念日缅怀那些生命、家庭和社区受到不可挽回伤害的人们，他提醒要牢记那些勇敢而多样化的声音。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布兰奇·布鲁斯、赛珍珠、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许多其他人，他们团结一致反对排华法案，并要求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移民制度。拜登说，尽管我们取得了进展，但仇恨永远没有消失，它只是隐藏起来。今天有些人仍然妖魔化移民，煽动不宽容的火焰，这是错误的。拜登说，他竞选总统是为了恢复美国的灵魂，将人民团结起来，确保不给仇恨提供避风港，庆祝多样性，这是美国的实力。他还强调，多少代人以来，华裔美国人丰富了我们的国家。从1800年代辛辛苦苦修建横贯大陆铁路的中国劳工，到在军队服役的华裔美国人，再到今天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和学者，拜登表示向他们和所有继续为美国做出非凡贡献的移民致敬。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朝鲜连续两天射弹，美韩将以压倒性措施反制挑衅，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连两天射弹，美韩将以压倒性措施反制挑衅。
五角大楼说，与硅谷联手才是击败中共的关键。
国会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包裹法案有进展。
戴琪谈对华关税，表示需要对抗中共的经济操纵。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声明，呼吁香港政府应立即释放被监禁的香港媒体大亨、民主人士黎智英。黎智英周一将在香港接受有关国安罪名指控的审判，并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由于香港《苹果日报》过去经常抨击中共，并支持2019年席卷香港的大规模抗议运动，黎智英于2020年底被控违反同年实施的香港特区国安法，罪名包括串谋勾结境外势力。此案将于18号在香港开庭审理，黎智英也将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接受审判，并且被剥夺自行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日在声明中表示，美方将支持民主的倡议人士及媒体所有人黎智英，在香港遭到中共实施的国安法起诉下，美方予以谴责。同时，我们要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
近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 Semaphore 举行的美国制造活动上，再次强调美国和中共进行贸易竞争的坚定立场。他指出，纯粹的自由贸易在实际中并不存在，中共持续通过关税和经济政策，使北京在全球某些市场 特别是在电动汽车领域拥有显著的领先地位。他说，这种不公平性迫使美国必须在竞争中实施相应的关税，以维护自身利益。戴奇谈到，为了能够在这个环境中生存，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的方法，我们不得不采取更策略性的行动，进行新型的防守和进攻。美国不能只依赖于理想中纯粹自由贸易的美好愿景来带领我们走向应许之地。外界认为，戴奇的言论可能暗示华盛顿将采取类似北京阻碍美国生产和贸易的工业政策。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指出，由于出于对网络安全的担忧，英国国家电网已经开始从其输电网络中移除由中国国企国电南瑞属下公司提供的组件。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白厅官员的话称，英国国家电网四月向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征询建议之后做出了这一决定。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是英国安全机构政府通信总部的下辖部门，尽管英国国家电网以合同机密为由拒绝置评，不过国家电网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安全，并将采取有效的控制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员工和关键资产，以确保我们能够继续可靠安全的传输电力。
刚刚过去的周末，国会参议员罕见地针对修正边境安全政策进行协商，敲定可行架构，使得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方案有可能突破和通过。民主党重量级议员对达成决议表达非常乐观。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曼钦周日告诉 CNN 的美国国情节目说，我很受鼓舞，他们正朝着非常正面的方向前进，这让我非常乐观。他说，跟两党和白宫的谈判代表都在保持联系，他们了解边境破损必须修补。另一方面，16号，独立议员席纳马、民主党籍的莫菲、共和党籍的兰福特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高级幕僚等官员也展开了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寻求针对修正边境安全政策达成协议。莫菲告诉记者，没有人冲出房间，这是个好消息，我们得让法案在年底前过关。我也乐于尽快和参议院的同僚们详细商讨这项议题。
据以色列官员周日表示，以色列和加沙走廊间的克瑞沙洛过境关卡已于当天开放救援物资车队通行，这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开放这一关口，目的是让到达加沙的食物和药品数量增至双倍。克瑞沙洛位于埃及、以色列和加沙边境，是进出巴勒斯坦加沙走廊的主要货物过境关卡之一，其过境速度比几公里外的拉法过境点要快得多。以色列国防部负责与巴勒斯坦人协调的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局在声明中说，从12月17号开始，联合国援助卡车将经受安全检查，经过克瑞沙洛关卡直接运送到加沙，以遵守我们与美方达成的协议。据悉，在克瑞沙洛开放当天，已有近百辆卡车物资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加沙。
周日晚上，当拜登总统离开竞选总部时，发生一起维安事件，有轿车撞上了停在路上保卫总统车队的休旅车，所幸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都没有受伤。据美联社报道，拜登周日晚上离开竞选总部办公室，走向一旁等待的装甲休旅车时，一辆轿车撞上特勤局用来管制封闭附近十字路口的车辆，肇事轿车接着试图继续开进遭管制的十字路口，特勤人员立即掏出武器包围轿车，并要驾驶高举双手。拜登也被连忙带上一旁待命的车辆，第一夫人吉尔当时已经在车里，两人双双被安全地送回住处。尽管发生维安事件，拜登的行程并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而特勤局并没有立即对此事发表评论。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报道，朝鲜接连两天发射导弹，美韩将以压倒性的措施反制挑衅。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疫情期间，因汽车供应链问题以及美国人的需求增加，刺激二手车价格飙升，在2022年初达到高峰。但现在二手车价值已经下跌超过20%，导致很多美国人所持有的资产也迅速贬值。根据市调机构的数据，11月份美国汽车贷款超过汽车价值，平均负资产达到6054美元，创2020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在线汽车信息资源公司 Edmunds 的分析师约瑟夫伊说，利率飙升导致美国人的财务紧张，引发了汽车回收热潮，加上二手车价格下降，是加速车贷倒挂创新高的原因。美国9月份逾期至少60天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的比例达到6.11%，创历史最高水平。预计到2024年，二手汽车价格的下降只会加速车贷倒挂的程度。
英国能源安全大臣科迪诺宣布扶持11个生产绿氢的计划，是英国政府今后15年预计投入20亿英镑发展绿氢的一环。英国的目标是在2050年底前达成净零排放，利用再生产能源将水电解产生出的氢绿氢，被视为有助达标净零排放，并为能源密集度高的产业和交通提供更洁净燃料的关键领域之一。科迪诺说，氢能对英国来说是个庞大的经济机遇，到2030年底将释放出12000个工作机会，吸引达110亿英镑投资。他说，这是在欧洲一次性宣布的最大商业规模绿氢生产计划，作为对政府支持的回馈，这些计划将在未来3年里投资超过4亿英镑，为英国各地的社区创造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并为企业提供125千瓦的新氢。这11项计划同意以每千瓦小时241英镑作为平均协议价格。
中国房地产崩盘和股票投资以及减薪裁员等三大危机正在打击中产阶级的财富。彭博社指出，随着资产下降，中国家庭被迫重新考虑财务上的优先事项，从主动创造财富转向被动保护财富。瑞银在8月份的全球财富报告中说，2022年中国成年人的人均净资产下降2.2%，到75731美元。由于房地产市场困难，导致非金融资产减少，人均总资产也自2000年以来首次下降。中国家庭财富减少的主要核心问题是房地产崩盘。彭博社经济学家埃里克·朱说，这财富损失是刚开始拉开序幕。12月初，中国 A 股表现逊于新兴市场同类股，跌幅创下1998年以来最大幅度。截止到今年第3季度，中国共同基金也出现大幅亏损，而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依然低迷，存款利率在过去一年已经连续3次下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彭博社周6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上周五角大楼2号人物希克斯走访硅谷，意在探讨如何利用硅谷的创新思维赢得正在和中共进行的战略竞争。不过希克斯所会晤的高科技厂商都向他强调，美国国防部如果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斩获，就必须改变华府的官僚做派。请听报道。
上周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走访加州帕洛阿图的高科技公司后表示，美国军方只有和硅谷建立密切的关系，才能在与中共的竞争中将其击败。不过尽管五角大楼希望与硅谷的合作能有更密切的进展，硅谷的许多高科技初创公司也对于美国国防部合作期望甚高，但他们对五角大楼光说不练，很少见到他们的订单，使这些公司感到沮丧。年仅23岁的百万富翁、布林克无人机公司创办人布莱克·雷斯尼克在与其他业界高管会晤希克斯之后，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军方一直说需要更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但是他们就是不下订单， 这是在整个事件中最让我抓狂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凭什么要花几千万、几亿美元建厂，却什么都不生产呢？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其实这个问题希克斯心知肚明，他和他的前任都曾试图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太成功。彭博点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五角大楼的花钱方式。希克斯上周三在走访帕洛阿图几家初创公司后，也接受彭博社采访并承认，国防部通常历时两年的拨款程序和周期的确让初创公司面临挑战，因为这些公司运作的筹资周期要短许多。目前，希克斯和他在五角大楼的同事正在推进一项旨在让军方得以采购大批量廉价无人机的复制器计划。但是要让这一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上述的初创公司面临的挑战就必须先化解。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朝鲜17号、18号连续两天发射飞弹挑衅。韩国统一部18号强调，朝鲜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韩国与美国将以压倒性的措施反制朝鲜任何挑衅行为。请听报道。
朝鲜在当地时间17号晚上10:38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约飞行570公里后坠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接着隔了不到12小时，18号上午8:24，朝鲜又向海上发射了一枚疑似远程弹道导弹，继续其武器试验活动，同时威胁对美国和韩国的举动采取报复性措施，以对抗他们加强核威慑计划行动。日本防卫省表示，朝鲜今天试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级的导弹，如果根据弹道计算，根据弹头的重量，射程可能超过1500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美国领土都将在范围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和东南亚国家领袖会谈上称，朝鲜此举不仅是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是对这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予以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谴责朝鲜最新的试射行动，表示这些发射就像平壤今年进行的七大弹道导弹试射一样，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这对朝鲜的邻国构成威胁，并破坏区域安全。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具炳山18号上午表示，朝鲜应该放弃挑衅威胁路线，呼吁朝鲜重返对话合作轨道。有记者提问，朝鲜试射是否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12周年有关？韩国统一部则表示，没有相关资讯可以提供。观察人士表示，朝鲜连续发射导弹，可能是对韩国和美国在朝鲜不断演变的核威胁下加强核威慑计划的抗议。美国和韩国高级官员周末在华盛顿会面，同意更新核威慑和应急战略，并将核行动场景纳入明年夏天的联合军事演习中。朝鲜于11月21号违反联合国禁令，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军事侦察卫星后，朝韩两国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韩国、美国和日本强烈谴责这次发射，认为这是朝鲜试图改进其弹道技术并建立太空监测系统的尝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